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，又闻得叫声，师父来也。众家同道，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峡中的老猿。太保道，是他，是他。三藏问，是什么老猿？太保道，这山就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两界山。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，王莽篡汉之时，天降此山，下压着一个神猴，不怕寒暑，不吃饮食，自有土神监压，叫他饥餐铁丸，渴饮铜汁，自西到今冻饿不死，这叫必定是他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去看来。三藏只得依从，牵马下山，行不数里，只见那石峡之间果有一猴，露着头，伸着手，乱招手道，
师父，你怎么此时才来？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救我出来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
这长老近前细看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样？尖嘴缩腮，金睛火眼，头上堆胎藓，耳中生碧螺，鬓边少发多青草，汗下无须有绿纱，眉间土，鼻凹泥，十分狼狈，指头粗，手掌厚，尘垢余多，还喜得眼睛转动，喉舌生合，语言随力变，身体莫能挪，正是500年前孙大圣，今朝难满托天罗。这太保诚然胆大，走上前来与他拔去了鬓边草，汗下沙，问道，
你有什么说话？
那猴道，
我没话说，叫那个师傅上来，我问他一问。
三藏道，你问我什么？那猴道，
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经去的吗？
三藏道，我正是，你问怎么？那猴道，
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犯了皇上之罪，被佛祖压在此处，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，我叫他救我一救，他劝我再莫行凶，皈依佛法，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方拜佛，功成后自有好处，故此昼夜提心，晨昏吊胆，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，我愿保你取经，与你做个徒弟。
三藏闻言满心欢喜道，你虽有此善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，只是我又没有斧凿，如何救得你出？那猴道，
不用斧凿，你但肯救我，我自出来也。
三藏道，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那猴道，
这山顶上有我佛如来的金子压贴，你只上山去将贴儿接起，我就出来了。
三藏一言，回头央妹刘伯钦道，太保啊，我与你上山走一遭。伯钦道，不知真假何如？那猴高叫道，
是真，绝不敢虚谬。
伯钦只得呼唤家童牵了马匹，他却扶着三藏俯上高山，攀藤扶葛，只行到那极巅之处，果然见金光万道，锐气千条，有块四方大石，石上贴着一封皮，却是翁麻泥巴弥红6个金字。三藏近前跪下，朝石头看着金字拜了几拜，往西倒住道，
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求经，果有徒弟之分，皆得金字救出神猴，同证灵山，若无徒弟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转弟子不成吉庆，便接不得起。
祝罢又拜，拜毕上前 将六个金子轻轻揭下，只闻得一阵香风，劈手把鸦签挂在空中，叫道：“
吾乃监押大圣者，今日他的纳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此封皮去也。”
吓得个三藏与伯钦一行人望空礼拜，径下高山，又至石峡边，对那猴道：“接了鸦贴椅，你出来吗？”那猴欢喜，叫道：“
师父，你请走开些，我好出来，莫惊了你。”
伯钦听说，领着三藏一行人回东即走，走了五七里远近，又听得那猴高叫道：“
再走，再走！”
三藏又行了许远，下了山，只闻得一声响亮，真个是地裂山崩，众人尽皆悚惧。只见那猴找到了三藏的马前，赤淋淋跪下，道声：“
师父，我出来也。”
对三藏拜了四拜，即起身与伯钦唱个大惹道：“
有劳大哥送我师父，又成大哥替我脸上薅草。”
谢毕，就去收拾行李，扣备马匹。那马见了他，腰软蹄挫，战兢兢的立站不住，盖因那猴原是弼马温，在天上看养龙马的，有些法则，故此反马见他害怕。三藏见他意思实有好心，真个像沙门中的人物，便叫：“
徒弟啊，你姓什么？”
猴王道：“我姓孙。”
三藏道：“我与你起个法名，却好呼唤。”
猴王道：“不劳师父圣意，我原有个法名，叫做孙悟空。”
三藏欢喜道：“也正合我们的宗派，你这个模样就像那小头陀一般，我再与你起个魂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”
悟空道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
自此时又称为孙行者。那伯钦见孙行者一心收拾要行，却转身对三藏唱个惹道：“
长老，你信此间收得个好徒，甚喜甚喜，此人果然去的，我却告回。”
三藏躬身作礼相谢道：“多有托步，感激不生，回府多多致意令唐老夫人、令金夫人，贫僧在府多扰，容回时种谢。” 伯钦回礼，遂此两下分别。却说那孙行者请三藏上马，他在前面背着行李，赤条条拐步而行。不多时过了两界山，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剪尾而来。三藏在马上惊心，行者在路旁欢喜道：“
师父莫怕他，他是送衣服于我的。”
放下行李，耳朵里拔出个针儿，迎着风晃一晃，原来是个碗来粗细一条铁棒。他拿在手中笑道：“
这宝贝五百余年不曾用着它，今日拿出来正件衣服穿穿。”
你看他拽开步，迎着猛虎道声：“
夜畜哪里去？”
那只虎蹲着身伏在尘埃，动也不敢动动，却被他照头一棒，就打得脑浆迸万点桃红，牙齿喷几株玉块，吓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，遥指道声：“
天哪，天哪！刘太保前日打的斑狼猛虎，还与他斗了半日，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，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，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。”
行者脱缰虎来道：“
师父，略坐一坐，等我脱下他的衣服来，穿了走路。”
三藏道：“
他哪里有神衣服？”
行者道：“
师父莫管我，我自有处置。”
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变作一把牛耳尖刀，从那虎腹上挑开皮，往下一拨，拨下个囫囵皮来，剁去了爪甲，割下头来，割个四四方方一块虎皮，提起来量了一量，道：“
阔了些儿，一幅可做两幅。”
拿过刀来又裁为两幅，收起一幅，把一幅围在腰间，路旁揪了一条葛藤紧紧束定，
遮了下体道：“师父，且去且去，到了人家借些针线再缝不迟。”他把条铁棒捏一捏，依旧像个针儿收在耳里，背着行李请师父上马。两个前进，长老在马上问道：“悟空，你才打虎的铁棒如何不见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，你不晓得，我这棍本是东洋大海龙宫里得来的，唤作天河镇底神针铁，又唤作如意金箍棒。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，随身变化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刚才变作一个绣花针模样收在耳内矣，但用时方可取出。”
三藏闻言暗喜，又问道：“方才那只虎见了你，怎么就不动动，让自在打他？何说？”
悟空道：“不瞒师父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是一条龙见了我也不敢无礼。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翻江搅海的神通，见貌变色，灵音察理，大之则量音宇宙，小之则慑于毫毛，变化无端，隐显莫测。剥这个虎皮何为稀罕，见到那疑难处，看展本事吗？”
三藏闻得此言，愈加放怀无虑，策马前行。
师徒两个走着路说着话，不觉得太阳星坠，但见艳艳斜晖反照，天涯海角归云，千山鸟雀噪声频，密树头林成阵，野兽双双对对，回窝族族群群，一钩新月破黄昏，万点明星光晕。
行者道：“师父走动些，天色晚了，内壁乡树木森森，想必是人家庄园，我们赶早投宿去来。”
三藏果策马而行，径奔人家，到了庄院前下马。
行者撇了行李走上前，叫声：“开门开门！”
那里面有一老者扶裙而出，呼啦的开了门，看见行者这般恶相，腰系着一块虎皮，好似个雷公模样，吓得脚软身麻，口出谵语道：“鬼来了鬼来了！”
三藏近前搀住叫道：“老施主休怕，他是我贫僧的徒弟，不是鬼怪。”
老者抬头见了三藏的面貌清奇，方然立定，问道：“你是哪寺里来的和尚，带这恶人上我门来？”
三藏道：“我贫僧是唐朝来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是路过此间，天晚特造坛府借宿一宵，明早不犯天光就行，万望方便一二。”
老者道：“你虽是个唐人，那个恶的却非唐人。”
悟空厉声高呼道：“你这个老儿全没眼色，唐人是我师父，我是他徒弟，我也不是神唐人密人，我是齐天大圣，你们这里人间也有认得我的，我也曾见你来。”
那老者道：“你在哪里见我？”
悟空道：“你小时不曾在我面前拔柴，不曾在我脸上挑菜。”
老者道：“这是胡说，你在哪里住，我在哪里住，我来你面前拔柴挑菜。”
悟空道：“我儿子便胡说，你是认不得我了，我本是这两界山石峡中的大圣，你再认认看。”
老者方才醒悟道：“你倒有些像他，但是你是怎么得出来的？”
悟空将菩萨劝善，令我等待唐僧接贴脱身之事，对那老者细说了一遍，
老者却才下拜，将唐僧请到里面，计唤老妻与儿女都来相见，
据言前世，个个欣喜。幽冥看茶，茶罢问悟空道：“
大圣啊，你也有年纪了。”
悟空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老者道：“我吃长130岁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还是我重子重孙呢，我那生身的年纪我不记得是几时， 但只在这山脚下已500余年了。
老者道：“是有，是有。我曾记得主公公说，此山乃从天降下，就压了一个神猴，直到如今你才脱体。我那小时见你，是你头上有草，脸上有泥，还不怕你。如今脸上无了泥，头上无了草，却像瘦了些，腰间又扇了一块大虎皮，与鬼怪能差多少？”
一家儿听了这般话说，都呵呵大笑。这老儿颇闲，即令安排斋饭。饭后，悟空道：“你家姓甚？”
老者道：“舍下姓陈。”
三藏闻言，即下来起手道：“老施主与贫僧是华宗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你堂姓怎么的和他是华宗？”
三藏道：“我俗家也姓陈，乃是唐朝海州弘农郡聚贤庄人士，我的法名叫做陈玄奘，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赐我做玉帝三藏，指唐为姓，故名唐僧也。”
那老者见说同姓，又十分欢喜。行者道：“老陈，左右打扰你家，我有500多年不洗澡了，你可去烧些汤来，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，一发临行谢你。”
那老儿即令烧汤拿盆，掌上灯火，
师徒浴罢，坐在灯前。行者道：“老陈，还有一事累你，有针线借我用用。”
那老儿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”
即叫妈妈取针线来递与行者。行者又有眼色，见师父洗浴，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，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，却将那虎皮脱下，连接一处，打一个马面一样的折子，围在腰间，勒了藤条，走到师父面前道：“老孙今日这等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”
三藏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这等样才像个行者。”
三藏道：“徒弟，你不嫌残旧，那件直多你就穿了吧。”
悟空唱惹道：“成次，成次。”
他又去寻些草料喂了马。此时各个侍婢师徒与那老儿一个归寝。次早，悟空起来请师父走路，三藏着衣，教行者收拾铺盖行李，正欲告辞，只见那老儿早具敛汤，又具斋饭，斋罢方才起身。三藏上马，行者引路，不觉饥餐可饮，夜宿小行，又值初冬时候，但见那
双雕红叶千林瘦，岭上几株松柏秀，未开梅蕊散香幽，暖短昼小春后，菊残荷尽山长梦，寒桥古树争枝斗，曲涧涓涓泉水流，淡云欲雪满天浮，朔风骤牵衣袖，向晚寒微人怎受。
师徒们正走多时，忽见路旁呼哨一声，闯出六个人来，各执长枪短剑，力刃强攻，大诈一声道：“那和尚哪里走？赶快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性命过去。”吓得那三藏魂飞魄散，跌下马来不能言语。行者用手扶起道：“师父放心，没些事儿，这都是送衣服送盘缠于我们的。”
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想有些耳闭，他说叫我们留马皮行李，你倒问他要什么衣服盘缠。”
行者道：“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马皮，待老孙与他争持一场，看是何如。”
三藏道：“好手不敌双拳，双拳不如四手。他那里六条大汉，你这般小小的一个人，怎么敢与他争持？”
行者的胆量原大，哪容分说，走上前来，插手当胸，对那六个人施礼道：“
列位有什么缘故阻我贫僧的去路？”
那人道：“
我等是简净的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久播，你量不知，早早留下东西放你过去，若到半个步子，叫你碎尸粉骨。”
行者道：“
我也是祖传的大王，积年的山主，却不曾闻得列位有神大名。”
那人道：“你是不知，我说与你听，一个唤作眼看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尝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忧。”
悟空笑道：“原来是六个毛贼，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，你倒来挡路，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，我与你做七份均分，饶了你吧。”
那贼闻言，喜的喜，怒的怒，爱的爱，思的思，欲的欲，忧的忧，一齐上前乱嚷道：“
这和尚无礼，你的东西全然没有，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。”
他抡枪舞剑，一拥前来，照行者劈头乱砍，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。悟空停立中间，只当不知。那贼道：“
好和尚，真个的头硬。”
行者笑道：“
将就看得过罢了，你们也打得手困了，却该老孙取出个汁儿来耍耍。”
那贼道：“
这和尚是个行针灸的郎中变的，我们又无病症，说什么动针的话。”
行者伸手去耳朵里拔出一根绣花针，迎风一晃，却是一条铁棒，足有碗来粗细，拿在手中道：“
不要走，也让老孙打一棍试试手。”
吓得这六个贼四散逃走，被他拽开步，团团赶上，一个个尽皆打死，剥了他的衣服，夺了他的盘缠，笑吟吟走将来道：“
师父请行，那贼已被老孙搅了。”
三藏道：“
你十分闯祸，他虽是简净的强徒，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，你纵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便了，怎么就都打死？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，如何做的和尚？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，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？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，若到城市，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，你也行凶，执着棍子乱打伤人，我可做的白客怎能脱身？”
悟空道：“
师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却要打死你嘞。”
三藏道：“
我这出家人宁死绝不敢行凶，我就死也只是一身，你却杀了他六人，如何离说？此事若告到官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。”
行者道：“
不瞒师父说，我老孙500年前聚花果山称王为怪的时节，也不知打死多少人，假似你说这般道观，倒也得些状告示。”
三藏道：“
只因你没收没管，暴横人间，欺天狂上，才受这500年前之难，今既入了沙门，若还像当时行凶，一味伤身，去不得西天，做不得和尚，推恶推恶。”
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，他见三藏只管絮絮叨叨，摁不住心头火发道：“
你既是这等，说我做不得和尚，上不得西天，不必那般虚耗误我，我回去便了。”
那三藏却不曾答应，他就使一个性子，将身一纵，说一声：“
老孙去也。”
三藏急抬头，早已不见，只闻得呼的一声回东而去，撇得那长老孤孤零零，点头自叹，悲怨不已道：“
这厮这等不受教诲，我但说他几句，他怎么就无形无影的竟回去了？”
罢罢罢，
也是我命里不该招徒弟进人口，如今欲寻他无处寻，欲叫他叫不应。去来去来，正是舍身拼命归西去，莫以旁人自主张。